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在明十七日出席霍尔木兹海峡视频峰会；中东局势牵动东北亚，韩国推进在美中会谈前举行韩中外长会谈；韩欧扩大供应链与尖端技术合作，探讨建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长期封锁引发忧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正加快推进合作行动，以确保安全通航。由英国和法国主导，各国领导人参加的视频国际会议将于17日举行，预计包括国际组织在内的约70至80个国家和机构将参会。青瓦台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安全航行关系到各方共同利益，也对韩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韩国总统李在明也将出席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发表立场，强调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这是对上月26日由法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主持召开的35国军方首脑视频会议，以及本月2日由英国主导召开的40余国外长视频会议的延续。韩国均出席了上述两场会议。因中东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而被困的韩国船只首次安全驶离红海。韩国海洋水产部17日表示，从沙特阿拉伯盐布港装载原油的一艘韩国船只安全驶离红海。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以来，韩国首次经由作为绕行航线的红海向国内运输原油。红海是伊朗支持势力也门胡塞武装的活动据点，由于存在船只遇袭的风险，船只避免从红海航行。事实上，自2003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发生武装冲突以来，该地区发生了79起船只遇袭事件。驶离红海的韩国船只在航行期间，韩国海洋水产部提供24小时实时监控，并通过提供航行安全信息与船舶及航运公司保持实时沟通等方式，全力保障船员和船舶安全。中东局势已持续动荡近50天，并波及东北亚局势。美中两国将于下个月举行首脑会谈，预计其结果将成为决定东北亚局势的分水岭。关税问题、中东局势等将是主要议题，但韩半岛问题也有望被列入讨论议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周访问北韩，正是出于这一背景。在韩中即将举行首脑会谈之际，韩国政府也正积极推动王毅访韩。一位外交消息人士表示，韩国外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局长级官员即将访问中国，与中方举行局长级会谈，具体讨论王毅访韩事宜。此次会谈的重点在于确认王毅在访北期间与北韩方面所讨论的内容。此外，韩方还计划呼吁中方在美中首脑会谈前，在韩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并请求其劝说北韩重返对话。从中方角度看，这或许也是同时与南北韩双方接触，确认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并在对美谈判中增加筹码的机会。但也有观点认为，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加剧美中对立，且中国转而进一步加强与北韩和俄罗斯的关系，反而会给韩国外交带来压力。有分析指出，受中东战争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扩大影响，韩国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加剧。韩国开发研究院 KDI 在4月经济动向报告中指出，以半导体为中心的出口持续向好，消费等内需也保持改善趋势，但受中东战争影响，消费和企业信心有所减弱。从2月工业活动动向的主要指标来看，矿工业生产较上月增长 5.4%， 设备投资和建筑投资也分别增长了 13.5% 和 19.5%， 但反映消费的零售额则与上月持平。上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107， 环比下降 5.1 个百分点，企业信心指数也小幅下滑。 KDI 分析称，国际油价上涨等导致物价上涨，民生负担加重。上月消费者物价上涨率为 2.2%， 较2月份涨幅扩大。 KDI 表示，受中东战争和主要国家加征关税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和能源价格波动加剧，或导致贸易和经济增长放缓。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当地时间16日表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使亚太经济体较其他地区面临更大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及太平洋部主任克里希纳·斯里尼瓦桑当天在华盛顿举行的区域经济展望简报会上表示，在中东战争背景下，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急剧上涨所带来的冲击将持续多久仍存在不确定性。他指出，亚洲更容易受到这一能源冲击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亚太地区之所以更容易受到此次战争冲击，是因为其能源密集度和进口依赖度较高，同时在化肥等主要石化产品供应冲击面前更为脆弱。斯里尼瓦桑表示，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使用量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 几乎是欧洲的两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析认为，亚太地区所受到的能源冲击及其经济影响将因各国所处的宏观经济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及太平洋部副主任托马斯·赫尔布林表示，就韩国而言，政府已非常积极地采取措施以缓解冲击带来的影响，并称韩国在能源方面具有较强的缓冲能力，因此处于有利位置。但他也指出，韩国虽然拥有稳健的宏观经济基础，但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也是能源进口国，因此仍然存在一定的脆弱性。韩国与欧盟决定在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将传统经贸合作关系扩大为以供应链和经济安全为核心的新一代战略经济伙伴关系。韩国产业通商部表示，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九17日在首尔会见了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执行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并举行第13届韩欧自贸协定贸易委员会会议和首届贸易供应链和技术领域下一代战略对话。上述会议旨在回顾韩欧自贸协定生效15年的成果，以应对美中竞争加剧、供应链重组和贸易保护主义扩散等全球经济安全环境的变化，并将双方的合作范围扩大至关键矿产、尖端技术和供应链领域。双方评价称，2011年生效的韩欧自贸协定合作范围已从取消商品关税扩展至服务和投资领域，成为经济合作的核心平台，并同意为贸易投资合作的实质性进展而做出努力。此次贸易委员会还取得了多项成果，包括敲定数字贸易协定文本、汽车附件修订协议以及新设化妆品工作组。据证实，北韩军方在过去11年间经常对韩国军用和民用卫星发动无线电攻击，妨碍其正常执行任务。根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给国会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力量党党员宇龙元的资料，自2010年代初至2024年中期，北韩军方频繁对韩国卫星发动无线电攻击，妨碍其执行任务。联三认为，北韩的无线电干扰对卫星照片传输等任务的执行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并非持续性攻击，且韩方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事实上，2012年3月，北韩利用安装在平壤附近的大型天线，向韩国首颗军民两用通信卫星无穷花5号发射高功率干扰信号。据悉，当时北韩的挑衅意在测试无穷花5号的抗干扰能力。此外，2024年4月，韩国海军 S-100 侦察无人直升机在西北岛屿附近坠毁，同年11月，军团级无人侦察机坠毁也被指与北韩军方进行无线电干扰有关。宇龙元议员表示，有分析认为，作为参加乌克兰战争的回报，北韩得到俄罗斯支援，正逐步提高卫星攻击能力。 他还指出，为应对北韩军方对国家核心信息和通信资产卫星的威胁，有必要制定国防宇宙法。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